个啊信心啊的一个经文，也是信心这方面的功课啊。我想我们先来把今天的经文来读一遍哈啊，可能在荧幕上面有哈，在列王记下的第五章1-19节，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思想这段经文，盼望也让我们啊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更多的或者说更深的来体会到我们的信心啊，信靠神的心啊，可以怎么样化作很真实的啊人生的步伐。好，我们从第一节，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好了哈。好，弟兄一起来。来，亚龙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为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她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10他连得、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2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与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哈。啊，这段经文谈到亚兰国的将军乃曼得了大麻风。好，那当然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哈，很大的问题，不仅是对个人、对家庭、对亚兰国整个国家啊，我想这都是头条新闻哈，震撼政坛的哈。呀，那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啊，就是在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特别会把也是信心的考验，也是信心的挣扎，但是也是对信心的道路的这种思考整个激发出来哈，整个激发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真的是可以来思想说，到底我们说我们信神，我们信神的脚步，或者说信神的道路到底是怎么走的。好，我想无论慕道朋友还是我们信主很多年，我们都还在问这样子的问题。好，都还在问这样的问题。那当然有时候有一些很不成熟的答案都会跑出来的哈。有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当然也不能怪他，因为刚开始思想嘛，他就会说我晓得啦，哎呀，信神就是你们这些基督徒啥事也不干，就是坐在那里等着神从天上把面包掉下来啊。好，所以我想这样的问题我们都还是在这样子回答我们都还是会听到。那你知道不是这样子但是怎么样来思考这信心的道路怎么走。那我今天选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是特别，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希望很实际的来思考信心的道路怎么走，其实有一个很好的 approach。 那这个 approach 就是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很多人在他们个人不同的处境的当中，他们那个信心的道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走的。那真的有人走得很好，有的人就走得不好。所以从很广泛的角度，而且一点都不是从理论，而是从很实际的角度，我们可以体会这个信心的路到底怎么样走。那今天这段经文的宝贵就在这个地方，你在这里看见到很多人，好多位，他们都共同的在面对这个乃曼得了大麻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样子的一个挑战，这样一个困难。那怎么面对呢？哇，每个人的面对的角度方式都不一样啊。好，等一下我们会一一的来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启发我们的地方，就是说你发现到说我们人信神，其实很多人都有不同的信法。其实信耶稣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信法，哇，各种不同的信法都可以的。而且我们在座当中可能上百人，数一数都有二十几种三十几种不同的信法啊，都有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象过说你信耶稣你到底是怎么个信法。但是不管你怎么样的信法，其实你会发现到说，注意哦，不是每一个信法都 work 的。很多基督徒他有他的信法，哇，很有创意的信法，好，我信耶稣。可是问题是，如果那个信法不 work， 那个信下去是空，是落空的，那个信的道路是走不下去的，那我想总有一天我们需要改弦更张。所以我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想跟大家其实要来分享的是有四种在这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的四种不同类型的信心，或者是说根本就是四种信耶稣的不同的信法。好，那但是呢，这四种信心我要跟大家先说好哈，不是四种你都要学哈，我们其实只要学两种就好了哈，希望你今天不要学错哈，该学的没学到，不该学的学回去了。一三不要学，好不好？先记住哈，一三不要学，要学就学什么？学二四哈。所以我今天整个信息的脉络哈，跟让大家先有一个 idea。第一，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种信心要转变成为第二种信心，然后第三种信心要转变成为第四种信心。好，那这样子我想你们就比较容易跟哈。那我们就来看第一种信心，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的，那我称它为交易型的信心。交易型的信心，那在这段经文里面的哪一位的身上你可以看到这种信心呢？你在乃曼的身上，特别是当他来到以色列来求医治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信心。乃曼是亚兰国的大将军，对不对？你可以想象他原来相不相信耶和华神，他应该是不相信的。可是当他来到以色列求医治的时候，你说他对耶和华神是不是已经有一些相信，有一些信心的？有没有？应该是有嘛，对不对？有他才会来找耶和华神来寻求才寻求医治嘛。所以其实他已经开始在信耶和华神了。好，而且他信神也有一点很宝贵的，他信的神，他就这个付出具体的行动，远从亚兰国来到以色列国，来寻求医治。好，所以这是一个跨出信心的行动的一个信心。但是问题是，你发现到说，乃曼来到以色列，好，带着信心而来，他除了信心之外，他还带什么东西来？带什么？带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有没有？
哇，这个不得了哎！
哦，我真巴不得他是到我家来，不是到以色列去啊！啊，带了这么多的礼物，我问你来干什么？啊？来见面礼啊，这是最好听的话。但是讲的实在一点，其实是来打通关节的。换句话说，就是说我要来仰望以色列的神，借着他的先知来医治我，我需不需要带一点礼物去啊？对不对？我如果没有带一点礼物去，没有这个一点意识先摆上，谁理我啊？这个道理其实我们中国人最熟悉了，比什么民族我们都了解得更深了。其实讲白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贿赂。就是贿赂，其实就是一个人，他说他信神，可是他却在跟这位他所信的神在做交易。他渴望透过他先给神一点点东西，然后能够换得从神那里有一些祝福，有一些他渴望得着的一些福气能够临到他的身上。他与他所信的神在交易。其实说真的，全世界所有的宗教，特别是我们很熟悉的中国的民间宗教，在本质上都是人在跟他所信的神在交易，都是在交易。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话说，有拜的有保庇，你要有拜才会有保佑，你没有拜怎么会有保佑？你一定要先鸡鸭鱼都供上去了，那这个神明才会考虑要不要给你一点好处，要不然门都没有的。所以在那个观念里面，人跟神的关系就是一个交易的关系。那我发现到说，我们很多中国人原来从各种不同的民间的啦、传统的这种这个信仰的思维，或者说信仰的系统里面，我们转过来来信耶稣之后，说真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常常都在跟我们所信的神也在交易。常在交易，神啊，我给你这个，你就给我那个；神啊，我好好在教会里面服侍，在教会里面奉献，你就一定要保守我的工作，别人可以失业，我不能失业，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神怎么不祝福我？第一个想到的就说，是不是我摆上不够？是不是我付出不够？是不是我不是一个够好的基督徒？我应该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哇，那这个付上我该付的代价了，那神就一定会祝福。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跟神的当中，我们看成我们跟神就是不断的在交易，一次又一次的交易，一次又一次的交易。弟兄姐妹，这种交易型的信心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跟大家分享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没有想到，其实在我们跟神的中间是不可能有任何交易可以产生的，是完全不可能的。为什么在神中，我们跟神中间不可能有任何交易？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万有都是神的，一切万有包括你也是神的，包括你口袋里面的钱、你银行里面的存款、你的股票、你的房地产，事实上是谁的？事实上是谁的？事实上都是神的，全部一切万有，连你自己都是神的。今天你怎么有可能可以贡献出什么不是神的东西来给神，好跟神来交换一样从神那里来的祝福？不可能的，因为万有都是神的。所以当你努力的跟神交易，哎呀，你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你到神的面前祷告，你说神啊，那现在你是不是应该开始来祝福我了？我也不要占你便宜，你也不要欺负我。你知道神会怎么说？神说你太过分了吧，你拿我的东西来跟我交易，这算是哪门子交易？所以我们跟神中间其实不可能有任何交易可以产生的。不论过去你10年、20年、30年的基督徒人生，你觉得你已经成功的跟神完成多少笔交易，弟兄姐妹，你跟神中间从来没有任何交易发生过。每次你摆上了许多，你看见神就祝福你。我们需要认识到说，神祝福你完全不是因为他欠你，因为你跟我摆上不论有多少给神，神还是照样不欠我们，因为摆上的都是本来就是神的，神照样不欠你，他完全不需要给你任何的祝福。可是为什么他还是给你祝福呢？让今天我们在这里一点都没有缺乏，每天阳光雨水，在享受人生，享受健康， 为什么他不欠你，他还给你这么多的祝福？因为他爱你，因为他就是要白白的赐恩给你。所以过去你以为你跟神曾经完成过多少的交易，其实没有任何的交易，所有的恩典都是神白白的恩典，这样子赐给你的，这样子赐给你的。这个交易型的信心的危险，第二个原因更加的严重，那个原因就是当我们存着一个交易型的心态来跟神交往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永远再也经历不到神的爱了，经历不到了，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个交易型的信念里面，你已经把神放在你的对立面上面了，他是你的对手，你跟他在交易的当中，你希望你不要输，你能够赢，至少能够公平的交易，所以你把神放在对立面的，你已经把神看成一个你的对手，是一个不爱你的人，你需要赢过他的。所以神不论给你多少的恩典，你也不会感受到他对你的爱。他给你多少的恩典，你都以为是你自己这个赚来的。神爱你爱到心碎了都没有用，你仍然活在一个冰冷冷漠的心灵世界里，因为你竟然把神看成你的对手，跟他在一种交易型 的心态里面来交往，不仅是经历不到神的爱，你也经历不到心灵的平安，你的心里面永远没有平安，因为每次你想到神就是这位可敬的对手啊，真的是可敬啊，不仅可敬，有时候越想就越可畏啊，哇，他厉害还是你厉害？所以一想到要跟神交易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握？你不可能有把握，不可能有把握。不论过去成功的交易了多少回，在下一次碰到一个新的交易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就七上八下了，你一点都没有把握这一次你能不能赢，这次神会不会施恩给你，这次神会不会看顾你，你一点把握都没有的，你的生命永远是没有平安的。别人成为神的儿女，天天活在神的爱中，天天心里面满有平安，哎呀，晚上睡得非常的好，连生死都不用再害怕了，而我们却天天在那里惊慌害怕，人生当中一点的波折，哎呀，就整个人 get panic。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常常是这种光景，我们可能真的是要回头来问我自己，我是怎么个信神，我是怎么个信法的。如果我是活在交易型的信心里面，那就一点都不 surprise 了。我们需要从这个交易型的信心里面完全的走出来，我们需要很清楚的认定这位神他不欠我任何一个东西，任何的东西，不论我摆上了多少，他仍然是那位不欠我的神，反而是那位爱我的那位神，我所有的需要他都知道，所以我不需要跟他贿赂，我也永远不可能跟他贿赂，贿赂也没有用，这是我们迟早一定必须要发现到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从交易型的信心里面走出来，学习第二种类型的信心。那第二种类型的信心，我就称它为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那也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在乃曼的身上，你可以看见到这样子的信心。在第十五节，当乃曼得着了医治之后，他对以利沙这样说，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啊，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哎，有没有发现又是礼物了，又是礼物了。哎，可是这个时候的礼物跟前面那个礼物意义上就完全不一样了。前面那个礼物是来打通关节的，是来贿赂的，是很丑陋的，可是这个礼物呢，这个礼物是感恩的奉献，是心中充满了感谢，欢欢喜喜的巴不得奉献上去的，这是一个变成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件事情。乃曼他这个得病得医治之后，他突然间一想，哎，我来到以利沙的家，我什么礼物都还没有给出去啊，有没有给出去了没有？都没有给出去啊，对不对？哎，可是我的病就得着医治嘞。哇，原来 这位神完全不需要我给他什么，他才愿意施恩在我的身上。原来这位神根本就不是站立在我的对立面的，他是那位爱我，他是在我的身边与我同在的那位神。哇，欢欢喜喜的，这位神是一个充满恩典的神。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心中还有没有七上八下？还有没有？没有啊。原来这位神是爱我，与我同在，要施恩给我，要拯救我的神。所以我称这样子的信心为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因为认识到神的恩典，我们的心就在神的恩典里面安息下来，就安息下来。任何一个有实质内涵的信心，一定必须是一个能够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绝对不能是一个交易性的信心。但是有些弟兄姐妹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异议，有一些不赞同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就跟我说，乃曼他当然有安息了。为什么？因为他病得医治了嘛，是不是？他那个天大的难题，神已经帮他解决了嘛。好，所以这个时候他当然能够安息在神的里面，啊，这神的恩典里面啊，这有什么难？要是神也把我所有人生当中的问题全部都解决，全部都挪开，我能不能安息在神的恩典里？能不能 ？Piece of cake， 对不对？太容易了，还需要你在那边教导，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等到神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才能够安息在神的恩典里？其实你会发现到说，乃曼信了神之后，不是解决问题而已，其实一个更大的难题在他信主之后，砰一个就马上就落在他的头上。什么一个更大的难题？乃曼他自己都看见了，他就发现到说，我是亚兰国的元帅。亚兰国的元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job description， 就是每当亚兰王进到临门庙，每年这个国家大祭典的时候，元帅要跟王一起进到临门庙，然后跟王一起叩拜亚兰国的那些神明。那以前不信神，不信耶和华神的时候，说真的啦，这个都没有问题，要拜几个神都 OK， 一点挣扎都没有。可是现在他已经认识到，除了耶和华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了。在这样唯一的真神的面前，他已经不想再敬拜任何所有的这些偶像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能够不拜吗？跟着王走到临门庙的里面，王那边俯伏叩拜，突然间发现这位大将军站在旁边挺得直直的。可以这样子吗？这个是要杀头的，这是要杀头的。所以其实乃曼他一信神，立刻就有一个极大的，甚至是一个这个有生命危险的一个大难题，砰一个就丢在他的身上了，丢在他的身上了。对于一个刚信主的人，弟兄姐妹，能够有平安吗？拜了心里面没有平安，不拜，哇，那是更是怕，这个半夜公安就来了，所以你在这边你看见到，其实乃曼他想来想去，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几乎已经决定，他只好妥协了。所以他就跟以利沙说什么？说我在临门庙叩拜的这事，愿耶和他没有说叩拜，他说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他说我不是在敬拜，我只是屈身，可是还是得罪了耶和华，怎么办？耶和华可以不可以饶恕我呢？他已经准备要妥协了。对于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来说，这个挑战太大了。能够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吗？能吗？我觉得第十九节我们读到以利沙讲的那句话非常宝贵。以利沙跟乃曼说，你怎么样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所以能不能有平安？ 在山一样的难题都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可以有平安，可以安息。其实以利沙对乃曼的回答很有智慧。以利沙一方面没有说不可以啊，怎么可以信了主之后就不可以再拜偶像了，回去之后立刻跟你的亚兰王表明立场。他如果这样说的话，差不多就是等于跟这位刚刚信主的初信的乃曼跟他说你准备殉道吧，有点太难了，有点太难，不是不可能。以利沙也没有说哎呀可以啦可以啦，我知道这个很难，很难说不的啦，是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啦，你放开一点吧。他没有说可以，他没有说不可以，他没有给乃曼一个行动上的指示，可是他却告诉乃曼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你那像山一样像天大的难题都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最重要的 issue 不是你到底该这样做还是该那样做，最重要的 issue 是你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这是一位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神，这是一位在基督里面已经饶恕了我们所有的过犯所有的亏欠的这位神。我们先来安息在他的恩典里面，这才是我们面对难处的第一个重要的关键，第一个重要的关键。其实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我们对于灵命成长跟这些恩典真理的理解，其实基督徒是应该要抓住的，应该要抓住的。其实我们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熟度，跟我们在行为上面能够做到多么的讨神喜悦，能够多么的这个符合圣经的教导，其实这中间是有一个关联的。你当我们的灵命还没有成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圣经的一些明确的教导，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还做不到的。我们只有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们才可能在神的话语神的真理里面，我们越来越能够活在真理里面，越来越能够遵行神的诫命，活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东西是一个这个成正比的一直往前走的。所以其实你不太可能期待自己在灵命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就有很多蛮大的基督徒所在面对的一些挑战，哎，你就能够做得到。以利沙在这个地方给乃曼的一个指示就是说，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要先学会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特别是安息在神赦罪的那个恩典里面，赦罪的恩典里面。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恩典跟真理当中的平衡，我们需要来抓住，抓住真理，同时也要活在恩典的里面。抓住真理是什么意思？圣经说不对的东西，我绝对不会说它对，我绝对不会。不对的东西就是不对，神说是不可以的东西，那就是不可以。我绝对不可以，不要跟自己讲说，哎呀，神也知道我们做不到啦，神也知道我们很软弱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所以没有关系啦，这些啊都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真理一定要清清楚楚的抓住。每当圣经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到，譬如说我们应该饶恕，我们应该要追求圣洁，我们应该完全的舍己，所有的这些圣经清楚的教导，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一个事实就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signal， 那个 signal 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还要再成长，我们的生命不能停留在现在的光景的当中。所有我们做不到的，神都不会跟你说 That's OK， 神反而是要告诉我们说，你的生命还要再成长，还要再成长。所以我们绝对不把恩典当作借口。如果我们不追求生命的成长，我们在今天的犯错 下个月又犯，明年又犯，一直在犯，生命一直停留在现在的光景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但是这我们抓住了真理，我们在真理上面不妥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同时学会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活在神的恩典里面，知道说我虽然不完全，我虽然有这么多的亏欠，可是不能够改变一个事实，耶稣基督为我而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遮盖我，神透过耶稣基督赦免我所有的罪，我是神的儿女，这一个事实不会改变，没有任何人能够使我与神的爱隔绝。我们就紧紧的抓住神那个赦罪的恩典，来活在神儿女的尊贵身份的当中。不论我曾经有过多少的亏欠，我向神承认我的生命还要再成长，然后我就坦然无惧地进到施恩宝座的面前，跟神说：神啊，你带着我，生命再成长，生命再操练，生命再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今天我做不到的，神，我向你祷告，明天我要做到，不是凭着我，乃是因为我是你的孩子，你不会丢弃我。我们如果停止追求生命的成长，我刚刚说就是把就变成把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如果不安息在神赦罪的恩典的当中，我们一定会掉回到前面那个交易型的信心里面去。所以这个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是我们每个人一定要学的一个功课。所以我说，任何一个有实质内涵的信心，一定是一个能够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不论是任何的处境的当中，我们认定我虽然是一个罪人，但是神已经赦免了我。我虽然有很多的亏欠，我虽然不配，但是神已经收纳我，是他的孩子，没有人能够把我抢走的。我虽然不能够掌握明天，可是神他永远不会丢弃我，他一定会保守到底，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然后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三种类型的信心。第三种我称它为纸上谈兵的信心。那这个信心是我们在以色列王，当特别是当他面对到乃曼来到以色列哈来求医治，这个时候他的表现，我们可以看见到有这样子的一个纸上谈兵的信心。那怎么说纸上谈兵的信心呢？你看见以色列王，哇，这个乃曼带了那么多礼物来到撒玛利亚，哇，他一点都没有很高兴的样子，他反而怎么样？哇，撕裂衣服啊！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大祸临头了。你从他讲的话，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这种恐慌哦。他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个人呢，就是亚兰王，竟然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看，这人何等的循序攻击我！所以他觉得亚兰王跟乃曼根本就是怎么样？根本就是来找茬的，对不对？所以大祸临头了，大祸临头了。那乃曼那个亚兰王的那封信也是听起来读起来也是毛骨悚然的，对不对？我打发我的仆人到你那里去，你收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后面有点点点点点，若不然的话，等着瞧，走着看。所以其实我们是不难理解以色列王的这个心情。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从以色列王所说的这一句话里面，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会不会看得出来，以色列王的这句话的那个内涵跟这句话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情绪的恐慌中间有一个很大的 gap， 很大的不协调啊。为什么？因为他这句话其实宣告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有没有？他说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哇，他相信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哎，如果神能够使人死，能够使人活，那我问你，神能不能治好乃曼的大麻风？能不能 ？Piece of cake， 对不对？呀，照理来说，以色列王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定， 他应该是跟乃曼说，这个谁怕谁，这个放马过来吧，应该是这样子嘛，怎么会撕裂衣服呢？你就发现到说，他对神的信完全都只是在头脑里面而已，而不在他的心里面，不在他的心里面，他的信只是一些知识，在生活当中从来都不觉得需要，或者是不会来把它使用出来的，所以这个，所以我称它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信心，纯理论派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说真的，我们的信心也是纯理论派的，纸上谈兵的信心。我发觉很多时候基督徒一直在查经的时候，哇，我们读到圣经里面什么话语，神的应许，神的宣告，哇，我们都是阿们阿们，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们，阿们，神是无所不能的，阿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阿们，哇，每次读到的时候都是阿们，没有第二句话的。可是每当我们需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这样一个认定，在生活当中把它用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有七个字立刻就跑出来了。这七个字是什么？这七个字叫做但是万一怎么办，但是万一怎么办，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阿们，好，我们一起出去传福音。不行不行不行，为什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是我不会传福音，万一他问很多的问题我都答不出来，那怎么办？哎，以色列王就是这样子啊，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阿们，但是我不是神，万一乃曼治不好怎么办？你好，所以你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但是万一怎么办，这七个字是很可怕的。每当这七个字从我们的脑子里头蹦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信心立刻就破功了。不论前面查经的时候我们多么热切在那边阿们阿们阿们啊，祷告的时候是啊，神你是无所不能的，哇，称颂赞美你，每当这七个字出来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崩，像气球一样砰破掉了呀，破掉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怎么样从纸上谈兵的信心里面走出来？讲白了，把这七个字从你的字典里面丢掉，去找字典里面这七个字，撕掉。你的字典里面不要再有这七个字。我用一个例子，跟这个主题没有关系。我跟师母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就说，我们把两个字从我们的字典里面撕掉，在我们的字典里面 mental dictionary 里面再也没有这两个字了，这两个字叫做离婚。所以我们婚姻当中碰到任何的事情，我们不容许自己往离婚这个方向去思考，那条路自己我们就先把它断掉了。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要走信心的道路的时候，你要把这七个字的这个意念，把它用意志把它拒绝掉，拒绝掉。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感受上面的确会软弱到一个地步，哎呀，真的这个乃曼能够得医治吗？哎呀，这个什么样的处境真能解决吗？哎呀，我的老板会不会这个得寸进尺，一直欺负我，一直欺负下去，神真的会救我吗？我们那种感觉也许真的就好像就在我们的心中在那边萦绕。可是至少在我们的意志上面，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就是那个但是万一怎么办的思维，你拒绝顺着那条路往前走。所以就像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7章里面所说的，他说，我相信神的话怎么说，事情就要怎么成就，没有但是，没有万一，没有怎么办呀，不去思想但是，不去管万一，更是不问怎么，这样子我们就会在信心的道路上面，我们把自己投入到，真的是会在生活当中把神放进我们心里面的那些信心的信念，可以把它实行出来，可以把它实行出来。我想更具体一点来说的话，就进到第四点，其实要从纸上谈兵的信心里面走出来，就是我们要 来学习第四个信心，我称它为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前面讲到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现在我们进一步的讲到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心？是在谁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信心？其实你在以利沙的身上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信心。你看以色列王遇到乃曼，他就撕裂衣服，对不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整个人在那边就是除了 get panic 之外 can't do anything。 可是以利沙怎么说？以利沙说，你为什么撕裂衣服呢？可以让这人到我这里来。以利沙那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放马过来吧，没有但是，没有万一，没有怎么办。可是我想时间的也是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不花太多时间去跟大家从以利沙来思想这个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我想跟大家从有一位女仆人，有没有，乃曼家的女仆人的身上来思想这个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可能对我们的启发会更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注意到这个女仆人的话，你会发现到说，这个女仆人其实是整件事情的关键人物，有没有？好，整个事情最后得到圆满的解决，其实是这个女仆人是居功厥伟，最大的贡献就是她，因着她建议乃曼才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她对乃曼有很大的恩情，对乃曼的家庭当然有很大的恩情，对乃曼的国家有没有贡献？哇，很大的贡献。他对亚兰国跟以色列国的这种国际关系有没有贡献？哇，很大的贡献啊！以后打仗都很难打，战场上一见面啊，都不好意思啊，还谁下下马？谢谢你上次来救我，仗都打不下去了。如果那个时候有诺贝尔和平奖的话，我觉得这个人跟奥巴马是有拼的哦。呀，好，所以。这个女仆人，你不要看她小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女仆人，她的信心是使许多人得着祝福的那种信心。但是我要跟大家从来思想的就是说，她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因为她懂得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你想想看，这个女仆人其实她的一生的遭遇是很不幸的，对不对？呀，小小的一个小女子，弱小的一个女子，却遭逢战乱，然后在战乱的当中被人家掳掠，呀，那个掳掠不是啊，开一个limousine来接你，请你上车，然后把你送到亚兰国去啊，哇，那这中间这个多少的欺凌，多少的委屈，多少的创伤，哇，一路是受尽的苦痛。这样子的来到了亚兰国，然后在那边沦落到成为人家家里面的那个奴隶。他经历过所有的这些苦难，照理来说他应该会对亚兰国、对亚兰人、对乃曼非常的仇恨才对，所有的这些人生的悲惨全部都是亚兰国，都是乃曼造成在他身上的。所以照理来说，他在乃曼家里面做奴仆，哇，就这个每天就咬牙切齿了。可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你发现不是。当他发现乃曼得了大麻风的时候，哇，他没有拍手叫好，哎，他反而怎么样？哇，竭力的希望能够为乃曼能够找到一个，让他能够得到医治。其实他对他的女主人讲的那句话，我觉得真是非常的宝贵，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跟他女主人怎么说？他说：“巴不得我主人能够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巴不得这三个字。”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感觉到他对乃曼的那一种爱，对这位曾经加诸过多少的痛苦在他身上的这个仇敌，今天他却是全心全意的在爱着他。巴不得这三个字几乎有一点让你感觉说，如果乃曼不肯去以色列去寻找这个医治的可能性的话，他可能甚至要跪下来跟乃曼说，拜托你，我求求你，你就试试看好不好。 你看见到说这个女仆人她完全胜过了她的生命曾经受过的所有的这些创伤。怎么胜过的？在爱里面胜过的。今天在你的人生当中，不论你受过多少的委屈，受过多大的痛苦，除非神的爱来充满你，除非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全然的环绕你，你的那个痛苦的心灵真的是被十字架的爱亲自的触摸，亲自的怀抱，让你整个人浸透在十字架的爱的里面。否则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永远没有医治，没有医治。只有十字架的爱，神的爱能够医治生命里面的创伤。你让他付出多少代价都没有用，你让他坐牢，你让他身败名裂，你让他最后以命还命，都没有办法医治你的创伤。只有神的爱能够医治这个极重的生命的创伤。可是他怎么能够被神的爱这样子的充满呢？就在他这句话的后半段，你看到答案。他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后面怎么说？后面说：“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关键在“必能”这两个字。如果你有圣经在你的手上，弟兄姐妹，我鼓励你把“巴不得”三个字圈起来，再把“必能”这两个字圈起来。为什么他能够在爱里面胜过所有的这些苦难？就是因为他虽然经过了这么多的痛苦，这么长的一个苦难的历程，可是一直到今天此时此刻，他仍然对他的神深具信心，仍然深具信心，所以他能够有神的爱来医治他所有的创伤。弟兄姐妹，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有一句话，不晓得你记不记得，他说保罗说，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还有什么无畏的信心所生发出来的。神的爱怎么样能够充满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生命里面有爱、活在爱的里面这样子的一个人？这个爱从哪里生出来？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还有一个无畏的信心。这位女仆人一直到今天仍然对神深具信心，换句话说，她之所以能够胜过苦难跟创伤，是因为她深深的相信，走过所有的这些苦难的过程，神从头到尾都在掌权，都在掌权。所以今天不是任何一个人，不是亚兰人，不是乃曼把他拽到这个地方来成为一个奴隶的，是神自己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的，是神自己把他放到今天这个处境的里面来的。 The whole thing 背后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在那个后面，神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神就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对这位女仆人，当他从这个角度去认定、去思想的时候，他就发现到说，在他的人生里面，这个时候只有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就是要在神所带他来的这一个地方跟这个处境的里面，好好的服侍神，好好的服侍神放在他周围的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认定，今天你会在这里，今天你会在你这个人生的处境的当中，不是任何一个人害你的，不是任何一个人拽着你的胳膊就可以把你拽到这个地方来的。如果不是神的旨意要你来到这里，要你进入现在的人生的处境的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把你带到这里来。所以其实你跟我跟这个女仆人其实是一样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此时此刻我们也是只有一个焦点，那个焦点就是 在这里好好的服侍神，在这里好好的服侍神放在我们周围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的这个信心是一个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因为认定神从头到尾都在掌权，所以今天我在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的当中，我的整个心安息下来，安息下来，清清楚楚地看得见我生命的焦点，生命的 focus 在哪里。当我们学会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论你在任何的苦难或任何人生的难处的当中，你都不会消极颓废，你都不会畏畏缩缩，你不会在活在那些心里很不平衡的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受过很多人受过了一些苦难之后，心里就常常很不平衡，遇到什么事情都酸酸的，好，然后遇到很多事情就非常的敏感，很不平衡，很不能接受。当我们懂得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不会这样子了。我们反而会在每一个神圣的处境的当中，我们都会活得非常的积极，非常的有力。所以你看见这个女仆人，她一点都不是畏畏缩缩，一点都不会是不是消极退缩，她一点都不是像那个以色列王一样啊，我又不是神啊呀，我怎么管得了这种闲事呢？啊，这个还是让他们有这个大头们啊去解决就好，我人为言轻，哪有我说话的余地。你有没有发现这位女仆人非常勇敢地去管这一趟闲事？如果我们要讲但是万一怎么办的话，这个是有杀头危机的啊！万一他到了乃曼到了以色列，然后又出了一个三长两短的，那怎么办？两国八成又要打起仗来了，对不对？那个时候第一个要被人家把头砍下来的是谁？哇，想到这里你就不敢了。只要但是万一怎么办进入你的脑子里头，掌管了你的思维了，你的人生就没有任何作用可以发挥了。但是他没有但是，他没有万一，他没有怎么办，他勇敢地管这一桩闲事。我觉得这段经文里面一个最大的讽刺，就是一位大权在握的以色列王，他有多少的资源可以运用，有多少人任他差遣，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他可以照理来说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可是他在这个地方除了撕裂衣服，下礼拜又要去买衣服了，其他什么事都做不了。可是一位这么卑微无权无势的一个小女仆，却能够发挥最关键性的那个角色跟作用。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你今天活在你的这60年、70年、几十年的一个人生的里面，你到底对这个世界能够发出多大的影响？这个世界因为你的存在能够有多大的 difference？ 跟你的学位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今天你是不是一个主管，你是不是 CEO， 你是不是老板，你是不是你有多少的财富，你有多大的权力，弟兄姐妹，一点关系都没有。唯一一个有关系的，就是你的心灵里面，你对神的信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心，是不是一个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当如果神感动你勇敢地出来服侍，参与服侍，不要怕。如果神感动你出去宣教，如果神感动你勇敢地在你的家庭在教会里面负起你当父的责任，神感动你，神催逼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勇敢地愿意吃亏，愿意放手。弟兄姐妹，不要跟神说但是万一怎么办，只要全然的来安息在他的全能里面，认定这位神从头到尾他都在掌权。当我们能够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 敢于走别人所不敢走的路，我们会敢于做别人所不敢做的事，然后我们会成为别人所不能成为的那一种祝福。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成长、信心的成长的路上，一定要学习安息在神的恩典里，也一定要学习来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这种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你不要以为是一个哇多伟大的信心，好像只有以利沙这种信心伟人才能够有。这段经文最宝贵就是让我们看见说，以利沙有事是很好，还有一位小女仆人，在这地方连名字都没有，是一个100%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在他的身上你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意学，我们愿意操练，我们跟神求，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可以活出来的信心。这也是神的心意，要让我们信了他，我们的生命是满有安息的生命，安息在他的恩典里，更安息在他的全能里面，安息在他的全能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只是说我信耶稣，你要问自己，我是怎么个信法，我是怎么个信法。盼望我们每一位的信心都是会生发果效的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把那样一个宝贵的也是极美的信心放在我们的心中。天父，我们的心向你发出我们极大的渴慕，愿意我们的生命不会永远像现在的光景。天父，我们要你来操练我们，天父，我们要你亲自的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你来做破碎，主啊，你来做翻转，主啊，你来冲击我们的生命，主，你来挑战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在许多许多的软弱、许多的挣扎的当中，主啊，我们的心不断向你发出来的是，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你帮助。主啊，就在那个是在那个当中，主，让我们不断的经历你从上头来的帮助，把那宝贵的信心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哦，主啊，特别还是要为在我们的中间，或许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人生面对到的难处，主啊，真的是觉得信心的道路好难再往下走下去的弟兄姐妹，天父，我们仰望你，这位永远不会丢弃我们的神，主也，你也永远不会让我们失去我们在你里面那个宝贵的信心。哦，主啊，你把我们抱在你的怀中，让我们安息在你的恩典里面。主，你把我们抱在你的怀中，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触摸得到，主啊，你全能的作为，你全能的膀臂。哦，主，让我们面对我们人生前面的挑战的时候，不再是有惧怕的。哦，主啊，不再是畏畏缩缩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面对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挑战。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哦，主啊，孩子不求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任何一位弟兄姐妹成为所谓的属灵的伟人，求你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扎扎实实的像这位女仆人一样的走那信心的道路，直到见你的面。我们同心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
感谢主，再次的灵牧师眺望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一个可以安息在神的恩典里，安息在神的权柄里面的信心。让我们全体起立，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信心不凭眼见，因为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感觉，是一个神的恩典，真实经历的恩典。
我眼虽看不见你，你却始终在这里，让我信心不凭眼见，这乃是真实经历，相信神的话语能力，不凭眼见停留在地， 展翅上腾高空中去，在那里与主相遇。主，我手虽摸不到你，你却始终在这里，让我心心不平感觉这乃是真实经历。相信神的话语能力，不凭感觉上下浮起，心心如我稳在海底，在那里与主相遇。
我们一起为今天的奉献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信心成长的功课信息，让我们真是不要再把但是来拦阻我们的信心的成长，而是学习诗人所说的，这是若是出于你，我就默然无语，愿意遵守你的旨意。我们也不再为被万一来拦阻我们信心的成长，学习戴德森的那句名言说，我就有一万金棒，没有一个，没有一棒不给中国人。我们也不再为被怎么办来拦阻我们信心的成长，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感谢你让我们再次听到一位女仆人受过这样的创伤的经历，仍然对伤害他的人有这么样大的爱心，会说出巴不得这个人得救得医治，也有这样的信心说，知道神是一定能够来医治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一段故事里面让我们学习这么许多的功课，巴不得我们能够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大事小事都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能够在传福音的功课上能够活出你给我们的见证，在你为我们安排的任何处境任何环境，我们都听到你的声音说这是你要我们走的路，要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人，让我们就勇敢地踏出去，勇敢地成为你福音的管道。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所需，你从来没有让我们缺乏，你给我们的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需要的。按照你给我们的吩咐，我们愿意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的带到你面前，不是一种交易式的奉献，乃是存着甘心情愿的奉献，让你的心得到满足，让你的功得到推展。我们讲感谢祈求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